闲话不为秀品味，
追寻真相固执堆。
我是万国旅行社的 Jason，
我是 AM936 的子飞。
我们哥俩在新西兰跟您聊聊史记中的故事。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由新西兰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为您讲的史记中的故事啊。
是。那么先说呢，现在来新西兰的价格呢，机票价格非常便宜啊，4000多。大家清楚一点呢，美国是美国，新西兰是新西兰，隔着108000里呢，啊，是很远很远的。
是，
而且呢，去美国的机票贵，对吧？去新西兰的很便宜。大家可以选择中国国际航空公司、中国南方航空公司、中国东方航空公司，或者中国海南航空公司。
对，
或者是Air New Zealand， 新西兰的这个世界排名第一的航空公司，从上海飞啊，
直飞奥克兰。
对。那机票呢？真的是只是4000多，
往返
4000多而已。签证呢也非常好办。
对，
现在的情况是，美国机票特别贵，欧洲呢签证特别难。新西兰，都没有这事。
机票也不贵，我们签证也不难。
签证不难啊！你要想买机票或者办签证，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万国。
是的，
我们可以帮您全程的办理。
接
着讲史记中的故事。
好。
那么汉五年12月，项羽兵败垓下。汉六年12月，刘邦擒拿韩信。我们这里要讨论几个问题啊。第一呢，既然韩信让刘邦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那为什么不在消灭项羽之后马上擒拿韩信，而只是夺了韩信的兵权，把他迁徙为楚王呢？以及为什么刘邦一定要把韩信抓起来，而不是让他继续做他的楚王就算了，对吧？那么第二呢，为什么不在擒拿韩信的时候，就是会合诸侯，在陈之会当中呢，趁机消灭其他诸侯，比如说彭越啊、青布啊这些人，对吧？那么而只是捉拿了韩信啊。第三呢，如果韩信有较高的政治觉悟，他应该怎么做？
为什么要讨论这些史实之外的问题呢？
学历史呢，我们说啊，启迪人的智慧啊，看清楚这些问题呢，就可以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啊。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啊，刘邦可以在胜利后呢，立刻夺了韩信的兵权，把韩信呢从齐王西封到楚王，而不是马上呢抓他去京城。那是因为呢，马上这样做呢，会寒了其他诸侯王的心，可能导致彭越或者英布等马上造反，甚至联合造反啊，这样大汉江山危矣。所以呢，尽管刘邦呢做梦吃饭都想着对付韩信，但是还是隐忍了一年。这一年的时间呢，麻痹了诸侯王，包括韩信在内的所有人，他们都误以为呢，这个王位呢可以绵延长久的传给子孙后代，封土永固。但是这时候的天下呢，已经不同于怎么说呢，西周初期的天下了，因为汉的天子呢拥有绝对的权力啊，大家记住这一点啊。周天子呢从来没有拥有过绝对的权力
啊，
绝对的权力和非绝对的权力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啊。怎么说呢，他就是不会允许威胁自己的力量存在的，但是呢并不马上动手的，看出呢刘邦心思之深沉，看出他超乎常人的隐忍。
那么一年之后这个情况就变了吗？
是的。那人是惯性的动物啊，这一年的时间呢足以让名将也变得感觉迟钝了，因为天天打仗的时候你会很敏感，对吧？而这个就说怎么说呢，会变成说相信啊，就是有怀疑的相信就韩信谋反的这个谎言。而刘邦呢对于韩信的处置并不是杀头，而是将封为淮阴侯，不让你当王了，但让你当侯，依然在朝为官，这样其他的诸侯王呢就不会觉得刘邦特别残忍。那当然，刘邦对于韩信在楚汉当中的楚汉相争当中的贡献呢还是心存感激的。那拔掉了韩信的爪牙呢，失去了封地和军队的韩信呢再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，这就足够了啊。别忘了啊，大家都认为这样，刘邦是个忠厚长者，并非的一味的嗜血滥杀之人。
是
啊，
那为什么不把其他的诸侯王也抓起来呢？
你看，这就是看出刘邦狡猾的地方了啊。会合诸侯只是擒拿韩信，因为他要谋反， 对吧？虽说其他诸侯对此有所怀疑，但是毕竟不是自个儿的事儿，可以事不关己呢高高挂起。皇帝担心韩信，现在韩信已经被抓了，其他人呢就是没事了，对吧？跟我没关系了。哎，这样他们就会继续被麻痹啊。如果其他几个参加陈知会的诸侯也抓了，那么天下诸侯都知道，那皇帝是容不下诸侯的呀，那剩下的诸侯马上就反了，对吧？所以刘邦呢就是深谙这个温水煮青蛙的这个道理，大家看出刘邦有多狡猾，你可别被他表面上那个几句脏话，什么他妈的啊、老子啊、这个树儒啊，就是别被他这个流氓小混混的这个外表给欺瞒了啊！刘邦是个心思超级深沉，又能隐忍，非常成熟的一个政治家。
是，他绝不是一个粗鄙之人。
绝不是，绝不是。这个人就是披着一个羊皮啊，披着一个小混混的羊皮，实际上是个大牛，这么说啊？
是这么回事。
嗯。
那么如果说韩信有政治智慧呢，他应该怎么做呢？
其实我们有现成的例子啊，在韩信被收拾之前呢，汉六年的正月，我们记着啊，汉的那时候，秦汉之初的时候，正月啊，正月呢是正月，但是新年是十月啊，这说清楚 啊。那么在正月的时候呢，这个刘邦呢封赏群臣，说张良呢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功劳很大，自己在齐国呢挑选30,000户则封。张良说呢，当不起30,000户，最初呢与陛下在刘相见，这是上天的意思，就封在刘就好了，这不过是个万户侯啊。那么后世的说法呢叫做县侯啊。张良呢认为这就很好了，张良的功劳呢大不大？按说呢不比韩信小，对吧？当然没有军功啊，所以就比不上这个打仗的这个将军封的封后，是吧？
对，
可是呢，张良依然辞让，只取了1/3，这就叫什么？这叫政治智慧，就能少拿就少拿啊。而韩信呢，封楚王，相当于几十个万户侯，自己会练兵，会带兵，而且百战百胜，你怎么能不成为刘邦的眼中钉、肉中刺呢？
那刘邦擒拿韩信之后，马上大赦天下，就说明刘邦认为心腹大患已除，
是的，最让刘邦睡不好觉的楚王韩信被擒之后呢，刘邦确实觉得安全了许多，因为随时如果韩信想起兵，以他这个战无不胜的这个本事，那可能很快稀里哗啦就把大汉给干掉了，对吧？其实呢，刘邦擒拿韩信只不过是个开始而已。那在之后的几年之中呢，刘邦开始了逐渐的消灭异姓王的行动。之前呢我们只说了燕王臧荼和楚王韩信，之后呢还有谁呢？还有赵王张敖，这是张耳的儿子啊。韩王信啊，韩王信跟韩信是俩人啊。代王陈豨，他原来是以相国代主这个代这个地方啊。那么还有谁呢？梁王彭越，淮南王英布，新的燕王卢绾等都相继被消灭了。除了谁呢？除了芈月等蛮王之外啊，汉初的封王只有长沙王吴芮一个人得免，这也是个异姓王。因为呢，长沙地处边陲，势力较小的缘故啊。这些故事呢，我们后边会慢慢讲解。后世看来呢，刘邦是不允许强大的异姓王存在的，特别是那些动辄连城数十、势力强大的异姓王，就是又会打仗又能带兵的这些。到最后期呢，刘邦杀白马，叫行白马，而与列侯和功臣的盟誓说：“非刘氏所不治而亡者，若无功上所不治而侯者，天下共击之。”这是两个内容啊，不是刘姓的，不是皇帝安排的，如果称王，天下共诛之；没有功劳，不是皇帝安排的诸侯，天下共诛之。
所以看起来这个刘邦对功臣够狠的啊。
其实呢不能简单的这么概括啊，刘邦呢只是消灭了势力强大的异姓王，而并非诛杀所有功臣。刘邦比起朱元璋来可以算是小巫见大巫啊。那么刘邦呢做皇帝期间呢供封了143个侯。其中呢萧何功臣位列第一，封8,000户，后来又一封2,000户。曹参呢封10,600户，周勃8,100户，樊哙5,000户， 利商呢4800户，灌婴5000户，王陵5000户，周昌啊，这位是镇王的御史大夫周科的弟弟，封2800户，张良10000户，汉高祖最痛恨的雍池2500户，利基的儿子利介，周科的儿子周成，季信的儿子季通啊，斩杀项羽的吕马童等等啊，5个人啊，都封侯。其中呢，还有一位叫西娟的母亲，因为战死的儿子功劳很大，被封为鲁侯啊，一位 lady 啊，封了4800户啊，位列第七。你看，刘邦并不歧视女性啊，对吧？
是。
当时全国36郡分封之后呢，留给中央政府直辖的剩下15郡，汉初的封赏不可谓不封侯。
那么为什么单单对异姓王下手如此之狠呢？
因为王国呢不同于侯国，前者呢拥有独立的与中央抗衡的军政大权，后者呢只是租税10亿而已，就是钱，钱呢刘邦不在乎，对吧？但是你有军政大权的话，他很在乎，而且可以说呢，刘邦是个典型的很念旧的皇帝，他是个知恩必报的君王，就无论什么人呢，只要追随他，即使没有做出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呢，刘邦也不会忘记为其许功啊。史书所记载的就有一位叫做丘彭祖，他本是沛县守城的小卒，就是因为在刘邦在封沛起兵的时候，他第一个打开城门，后来刘邦分封的时候呢，特地封他为代侯。但是呢，对于动辄连城数十的异姓诸侯王呢就不客气了啊，那就是一定要把他的军政大权夺掉。但是我们也看清楚，刘邦逮了韩信之后并没有把他杀了，而是降封为淮阴侯啊，也就是说嗜血杀人依然不是刘邦的这个作为啊。怎么说呢，刘邦还是一个敦厚长者的形象，就是说不是那么残暴的那种形象啊。后来呢，刘邦与所封的诸侯呢剖腹约定说呢，说使河如带，就是即使是黄河系的像带子一样，泰山呢消磨的像块磨刀石一样小，你们的封国呢也会永远安宁，让对你们的恩泽呢延及后代。
这就是世袭罔替的意思了。
是的，刘邦的诸侯们呢与周初的诸侯们完全不一样，他们虽说是世袭罔替，但是只是理论上的，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社稷，也就是没有军政权力。如果后世犯了错，皇帝照样会把封国收回，叫做除国啊，某某国除了。为什么国除了呢？因为犯错了。三五代之后呢，到了汉武帝时候，能够继续保有封国的这些个诸侯们143个啊，后来加上吕后封的，可能到145个，那能够留下来的已经凤毛麟角了。总之呢，在刘邦时期呢，形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制的雏形，既不像是秦始皇时期的严格的郡县制，也不像是周初的时候的彻底的封建制，而是一个混合体。其中呢，刘姓亲贵是可以封王的。
什么异姓的基本没了。
所以说汉呢就不能称之为封建制了，最多呢是保留封建残余的中央集权制。那后世呢各个王朝大抵如此啊。而硕国仅存的刘姓封王呢，也是汉集权制的一大隐忧啊。这个制度呢，在维持了吕后、孝惠帝、汉文帝三朝之后呢，终于在汉景帝的时候引起了萧藩和七国之乱。后来呢，一直到汉武帝时呢，实施了主父偃提议的推恩令，这才解决了强大的同姓诸侯威胁中央政府的这个隐患。所以一直到汉武帝时呢，汉才形成了稳固的中央集权制。不过这个封建残余问题啊，一直到明清也没有能够彻底解决啊。讽刺的是呢，真正意义上彻底解决封建残余问题的是秦始皇。但是由于秦朝的短命，后世呢几乎就无人效仿了。2000多年已将，除了胡闹的再也没有人有理想、有魄力干出破四旧立四新的举动，就秦始皇一个人。
就是提前做总结了是吧？
算是吧。下回呢再仔细讲讲细节啊，就是功臣封赏的故事。
好的。 感谢您的收听，是由新西兰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为您讲的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再会。